2012年十月十一日是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揭幕50周年纪念日。为了庆祝教会的这件重大盛事，当今教宗本笃十六世特别宣布在这一天开启信德年，纪念50年前开启的大公会议，更在十月份召开关于新复传的世界主教会议。不仅如此，教宗还欣然接受德国赫德出版社邀请，为他记述梵尔大公会议的文集写序言。他写这部文集的时候还是年轻的拉钦格神父，如今已是普世教会的领导人。在今天的认识教会节目中，我们就同您谈谈教宗本笃十六世回顾梵尔大公会议。教宗本笃十六世首先指出梵尔大公会议的新颖处，说那是个热切期待的时刻，所发生的事定会是重大事件。以往的大公会议几乎都是为必须回应的一个具体问题而召开，这一次却没有需要解决的特别问题。正是如此，众人才处在期待中。基督信仰曾建设和塑造了西方世界，可是这一信仰似乎渐渐失去效力，变得疲倦，世界的未来似乎要由其他精神力量来主宰。就当时的情景，可以用更新这两个字来概括对重振基督信仰及其使命的诉求，即基督信仰必须与时俱进才能塑造未来。为重振信仰塑造明天，若望23世在没有定出具体问题和计划的情况下召集大公会议，这正是这次会议的伟大之处，同时也提出了艰巨任务。无疑，各地主教团是带着不同的想法来参加这个盛会的。教宗提到这件事说，有些主教对所要讨论的大纲抱着等待的态度，比利时、法国、德国等中欧国家的主教团有自己的想法，他们当然也提出各类主题。教会学是重大基本课题，必须从救恩史、天主圣三和教会圣事这些方面入手，进行深入探讨，也需通过对主教职务的重新评估，来补充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关于首席权的教义。礼仪改革是中欧主教们提出的一个重要课题，这项改革已在庇护十二世时期开始推行。德国主教团则认为基督信徒合一运动是个核心问题，极其重要。换句话说，共同蒙受纳粹迫害的经历使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彼此更加接近，这种情感需要被了解，而且在整个教会中推行。他们也提出天主启示、圣经、圣传、教会训导系列问题。法国主教们将教会与现代世界的关系这一主题放在首位，这个主题被列入第八草案，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便由此产生。这个宪章触及到人们对大公会议的真正期待。教宗谈到这份草案的重要性说，从广义上说，教会在巴洛克时期还在塑造着世界，而世界从19世纪起才全方位地进入现时代。从那以后，教会与世界的关系也变得消极，这种情况越来越明显。事情该当如此吗？教会在新时代就不能走出积极的一步吗？其实，在今日世界这一泛泛表达的背后所隐藏的是与现代化的一种关系。为说明这个问题，大概需要更好地界定哪些是现代世界组成的要素。 可是在第八草案中却未能体现出来。尽管木之宪章为认识了解世界表达了许多重要观点，也为基督信仰道德问题贡献良多，却未能对教会与现代世界的关系做出实质性的澄清。教宗本笃十六世接着告诉我们，出人意料的是，与现代世界相遇的主题虽然未能在木质宪章中得到澄清，却在两个较次要的文件中进行了发挥，而且其重要性随着大公会议被接纳才逐步显示。第一份文件是信仰自由宣言，它的完成有赖于美国主教团的努力。我们知道庇护十二世曾详细论述的宗教宽容教义，在哲学思想和对现代国家的理解方式不断演变的情况下已不足应付。这个问题涉及到人选择信仰的自由和有改信信仰的自由，因为自由是人的基本权利。从更深一层的理由来看，这个观点不能不与基督信仰建立关系。基督信仰进入世界后，认为国家不能决定有关真理的事，也不能苛求国民举行任何一种敬礼。基督信仰要求有宗教共存和举行礼仪的自由，却不违反国家的法律。换句话说，基督信徒可以为皇帝祈祷，却不朝拜他。从这个观点出发，就可以断定，基督信仰从诞生的那天起就把宗教自由的原则带给世界。教宗认为，虽然如此，在现代思想的环境中，诠释宗教自由的权利仍旧困难，因为会让人觉得现代化的宗教自由观念必须以人没有能力得到真理为前提，从而把宗教从自己的根基移向主观范畴。大公会议结束13年后，教宗若望保罗二世领导教会，这的确是天主圣意的安排。这位教宗来自宗教自由被马克思主义否认的国家，也就是说，那时的宗教自由观念出自一个现代国家独特的哲学思想。这位教宗生活的环境与古代教会的情形相似，于是追求自由，尤其是宗教和敬礼自由的内在信仰生活再次显示出来。教宗接着说，谈教会与现代世界相遇重要性的第二份文件的诞生几乎出于偶然，它指的是教会对非基督宗教态度宣言。大公会议最初有意撰写一份关于天主教会与犹太教关系的宣言，在犹太人遭纳粹大屠杀的恐怖悲剧后，这份文件有内在的必要性。来自阿拉伯国家的省长们并不反对撰写这份文件，但他们解释说，若要谈犹太教，那么也该对伊斯兰教说几句话。他们说的多么有理，在西方我们只是逐渐地明白这个道理。最后大会的直觉有所增加，认为也该谈谈其他两大宗教，即印度教和佛教，也该将他们视为一般谈论的宗教课题。以后自然而然地增加一道关于与非基督宗教交谈与合作的简短训令，指出这些宗教的精神道德及社会文化价值必须得到承认、保存和倡导。教宗进一步指出，就这样，在一份有极丰富内涵的特定文件中首次谈这个主题，其重要性在当时尚未预料到。为澄清和了解这个问题所要牵连的工作和尚需付出的辛劳似乎越来越明显。不过教宗在他的序言中也指出，在积极接纳这个观念的过程中， 这份卓越的文件也逐渐让人看出一个弱点，他只正面谈宗教，却忽略了宗教的病态及带给人的困扰。在历史和神学的观点上，这些病态和困扰造成了广泛影响。正因为如此，基督信仰从一开始就对宗教问题十分严谨，对内对外都一样。教宗最后结论说，要是说在大公会议起初占主导地位的是中欧的主教和他们的神学家们，那么共同工作、共同负责的态度则贯穿在会议当中，而且越来越有共鸣。主教们承认自己在这所圣神的学校和彼此合作的学校里还是学徒，因此明认自己是天主圣言的仆人，凭信德生活和工作。平心而论，大公会议的神长们不愿意也不能够创立一个新的教会，他们既没有受委托，也没有职权这样做。他们用一个声音说话，只因为是主教才有做决定的权利。换句话说，他们凭圣事，而且在圣事的教会内行事，因此他们不能够也无意创立一个不同的信仰或一个新的教会。他们只有更深入了解基督信仰和教会，才能使他们焕然一新。因此称大公会议导致决裂是荒谬之谈，与大公会议神长们的精神和意愿背道而驰。刚才您收听的是《认识教会》。在这次节目中，我们介绍了教宗本笃十六世回顾梵尔大公会议。这里是梵蒂冈广播电台。